Hello， 欢迎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雨辰，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基金直播间。那么本次直播内容呢，均为我们客观信息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希望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进行一个独立的判断。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市场行情。 A 股市场呢，上周是整个呈现出一个先抑后扬再调整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节奏。那整个指数呢，在前期是有一个快速上行，然后再到一个消化的阶段。那整体的结构上呢，也是呈现了一个高低切换哈。那整个上周呢，科技股也是带动了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深证成指呢也是跌了1%，创业板指呢跌了2%，上证指数呢是就是上周呢还是收在这个4057点以上哈，然后这周呢就已经就是昨天呢就已经跌到了这个4000点以下了，震荡还是比较，还是非常结构化的震荡的哈。那整个短期呢，受股市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科技板块昨天，也是这个震荡会比较大。市场呢，目前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整体震荡，包括结构性再平衡的一个阶段。那特别是要提醒大家，像一些比较前方就是之前估值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呢，现在可能波动会相对更大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跟大家来聊一个看似哈比较基础，但其实很容易被搞混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经常了解到现在就是 AI 啊，包括这个大模型啊等等这些概念，还有一些类似于生成式 AI 的等等的这些概念。那我们每一次去聊到这些 AI 呢，经常就会有人把这些词哈混着用。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沟通一下这几个概念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区别，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事情。那首先我们先要清楚 AI 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等这几个概念在历史上他们的一些层级关系。那首先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AI 是什么？那当然大家可以说啊，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956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呢其实就首次诞生了。当时呢是一批科学家聚在一起讨论能不能让机器人拥有智能，拥有思考的能力。那那一次的会议呢也被公认为 AI 的一个起点。那所以说 AI 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技术哈，它其实从最早开始呢更偏向于是一个比较大的愿景，就是让机器拥有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学习、决策和感知的这种智能的能力。那包括我们之前可能大家在电影里面去看到的一样哈，就是去呈现机器人它是可以思考，包括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性格啊特征这样子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呢，从以前开始哈 ，AI 就是一个大目标。那后面其实所有的技术呢，都是为了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发展出来的。那机器学习呢，更加是一个实现 AI 的一种方法了。早期的人工智能呢，其实就是靠人去写规则。如果我就是认定 A 是 B， 如果 C 是 D。就是这样去写这样去设定这样子的一些规则。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世界现实世界呢其实是更复杂的，很多问题呢它不像是一等于一、二等于二这样子能够写出来的，很多问题呢它是不好写的，不好去用这种机器语言去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呢机器的学习思路呢现在就变成了反过来了，就是不去给这个机器写任何的规则，而是去给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自己从这些数据当中去学习经验规律。比如我们就是想让这个 AI 智能体哈识别到猫的照片，那可能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给这个机器去输入一些代码，就是这个形状它就是猫。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模型呢就是不需要去告诉这个 智能体，猫是有耳朵的，有胡须的，有四条腿的，而是需要给它去看这个几万张这样子的猫的照片，那它自己呢就会去学会什么是猫，那这个呢就是机器的学习了。那我们再去讲讲什么叫深度学习哈，那它其实也是机器学习当中的一个子集。深度学习的核心呢，就是一个多层神经网络。所谓的神经网络呢，就是模仿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元连接的一个方式去设计出来的一种计算结构。那普通的这种机器学习的模型呢，可能只有一层或者几层，那深度学习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有这个几十层啊，几百层，甚至于说可能上千层这样子的一个计算结构了。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正因为深度学习的一个突破呢，我们 AI 现在才有今天的一个能力，包括有今天的一个影响力。像图像识别的准确率呢，也是超过了人类哈。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比较早期听到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话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 AlphaGo 就是一个象棋的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AlphaGo 作为一个机器人，它是战胜了围棋的冠军就是围棋的一个冠军选手的。那像这种还有像我们前段时间的就是这个类似于 ChatGPT 等等这样子的 APP， 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去跟这个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对话。那这些就是这些里程碑事件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深度学习的这个概念在起作用。那刚刚解释了什么是 AI 的一个起源哈，那我们再说说什么是大模型。大模型呢，其实就是在深度学习在语言方向的一个极致的形态。那这个里面的大其实指的是参数规模很大。那参数呢，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模型的一个记忆啊，或者知识的一个载体。因为早期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的参数可能也只有几百万，那现在的大模型参数呢，可能从几十个亿哈，到几千亿，甚至于说到上万亿啊，这种比较夸张的数级都有。那参数越多呢，其实模型它能记住的东西也就越多，推理的能力呢也就越强。大模型呢，其实就是根据一种叫做 transformer 的这种架构。那这个架构呢，其实在2017年呢，也是由谷歌提出的，它就是当前我们所有大模型语言的一个基础了。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注意力的这个机制。模型，比如说模型在处理一个词的时候呢，会同时去关注句子当中其他所有的词，去判断哪些词更重要。那这个就是让大模型特别擅长去理解上下文的作用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是生成式 AI 啊。那生成式 AI 呢，其实就可以按能力方向来分类了。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 AI 呢，做的是识别和分类，我们去分辨一张图里是什么植物，分辨一封邮件它是不是垃圾邮件。而生成式 AI 呢，更多是去做创造，也就是去我们去跟 AI 经常让它帮我们去生成新的文本，生成新的图片，包括还有像 Sora 这样子的软件可以去生成一些视频。那还可以像这个程序员这个行业呢，可能还会让这个 AI 帮忙写代码。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 AI 生成式的 AI 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创造类型的方面的一个 AI 的作用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关于 AI 的关系，那像 AI 呢，其实就是我们去理解哈整个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圈了。里面深层一层呢，就是机器的学习。然后机器的学习之中呢，就包含了这个深度的学习。深度学习里面呢，就包含了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运算了。而生成式的 AI 呢，其实也是按照能力来划分标签的，并不是按这个技术的层级来划分的。那可能有人会想问哈，这个大模型还有生成式的 AI 是不是一回事儿？那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哈。更准确的来说呢，其实所有的这个语言大模型，就是这个大模型语言哈，都是生成式的 AI。但是生成式的 AI 呢，不一定都是大模型。为什么这样去说哈？因为生成式的 AI 呢，更像是一把比较大的伞， 它的定义呢是能够再去生成全新的内容的这种 AI 的系统。那这个内容呢，可我们刚刚讲到了，可能是这个文本，也可能是图片、音频、视频、代码等等。那所以这个生成式的 AI 呢，它的这个在它的这个范畴之下呢，就包含了很多的小类了。那大语言模型呢，可能更多就是专注于文本的任务了。比如说，我们让这个 AI 帮我们去写一篇小的文章，我们或者去把我们的论文丢给这个 AI， 让它给我们做一个摘要，或者说去做一些翻译啊、写代码、对话问答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呢，就属于大模型比较擅长的。这个就是目前也这个当然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了，只是说但它也只是这个生成式 AI 里面的一部分。那生成式 AI 呢，其实也还涵盖其他的一些领域哈。首先是图像的生成，比如说我们在用这个 AI 软件的时候，我们可能给它一段文字的描述，那它呢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对应的一些图片。比如说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参照去告诉它桌子上给我摆一台电脑，那它就是可以画出来。然后像音频的生成呢，其实在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呢，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哈，就是给了它一段文字或者去描述一段情感，那它可以把这个语音或者用一段音乐就是来生成出来。既有可能呢，既可以生成一段音乐呢，也可以只是一个这个语音的朗读等等。那接下来呢，就是视频的生成了，可能你给到它一个脚本，它可以去帮你完成一段短视频。那这个短视频 AI 短视频呢，我相信大家也在网上刷到很多了，就是类似于一些比如说吃播呀，或者猫猫狗狗啊这样子的视频呢，现在很多都是用这个 AI 制作的了。那这些呢，也就是当前我们大家接触的比较多并且比较前沿能够用得上的一些方向。当然了，这个技术呢可能还在一个快速的迭代当中哈。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代码的生成了。那这个可能做这种就是开发工作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熟悉。比如说你给到这个 AI 一段自然语言的描述，那它可能就自动给你生产出来这个代码。那目前呢，很多程序员呢也是在用这种工具进行一个辅助，作为他们开发的工作里面的一个工具之一。那这些生成能力呢，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要去靠大模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类似像图像生成的这种工具呢，其实用的就是扩散型的模型，那和语言模型的架构其实是不一样的。大模型呢，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生成式 AI 的一种，目前呢可能最重要并包括说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所以呢也不能简单的把这种生成式的 AI 等同于这个大模型。那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个生成式 AI 跟大模型的区别，那我们传统的 AI 呢跟生成式的 AI 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再跟大家就是深挖一下他们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两个字去概括，就是识别和创造。因为传统的 AI 其实我们就是最早的这种 AI 的，就是它会偏向于一个被动的响应，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输入什么，它可能就才输出什么，它就是一个线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输入输出再输入再处理然后再输出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它的输出结果呢，其实就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判断或者分类，而不是去创造新的这种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给传统 AI 去给到传统 AI 啊，我们给到它一张图，那它可能会告诉我们这张图里面有电脑有桌子，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画出一台新的电脑。但是生成式的 AI 呢就不一样了，我们给到它一个提示，那它可以去帮我们去生产全新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去画，让它告诉给它说画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那它可能真的就给我们画出来一张图。那我们说去写一篇关于某个行业的介绍，那它可能当场哈在十分钟或者五分钟之内就给你写出一篇文章。那还有一个新的趋势就叫智能体。那这个呢就是比生成式的 AI 呢还要更进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生成式 AI 它是被动的，我们问什么它答什么，它可能也不会主动替我们做事。那智能体它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有不同的 这种，他可以去主动拆分任务，调用工具，或者说主动去执行。我们可能只需要去告诉他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那他可能就会自己去规划怎么做，做什么，用什么工具，然后一步步的这样子去执行下去，并不需要我们每一步都进行干预。像这种智能体呢，它就可以直接去帮我们执行了。比如说啊，我们去跟他说，你帮我去订一张明天去深圳、上海的机票，那传统的 AI 可能就会回答你，或者说给你弹几个链接哈，告诉你某几个网站的这个搜索航班，然后让你自己去挑选，或者说甚至于直接告诉你链接，自己点进去。那智能体它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就是它自己是可以打开浏览器搜索航班、比价、选择、填表、下单。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几年前的过去哈，可能都是不敢想象的。不过我们这里啊，当然也是要在直播间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智能体呢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那现在呢，被大家普遍认为是生成式 AI 下一个重要演变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知道未来的像这种智能体呢，也可能可以从这个能聊天逐渐变成能帮你办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了。那像大模型还有生成式 AI 的这些应用场景呢，现在已经是非常广泛了，也覆盖了从个人使用到企业级应用的一些各个级别的层面。那在文本任务的方面呢，应用其实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包括像智能客服呢，现在也可以自动去回答客户的一些问题，很多情况下就是减轻了人工客服的一些压力。内容生产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工具啊，帮这种比如说营销人员去写文案，然后帮自媒体的这种工作人员去写脚本等等等等，包括代码的辅助工具也可以帮程序员自动去写这种代码，生成一些函数。那包括像老师这样子的一些群体呢，可能有的时候还可以让 AI 帮忙形成一些教案。那我们自己工作当中呢，其实很多工作当中包括像记一些会议纪要啊、录音转文字啊等等这样子，包括一些邮件的自动回复啊、文档的摘要翻译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模型已经大规模落地的一些地方了。包括像多模块的一些任务的方面呢，模型其实也可以去同时处理多种类型的一些数据了，比如说像图像的一些识别、视频的分析，包括医疗行业啊，医疗行业里面的一些影像诊断。那这些场景呢，就是需要模型去理解图片还有视频的一些内容，而不是仅仅单单的去生成了。那多模态模型呢，一般来说是可以输入一张图，或者输出一段描述，或者说输入一段描述输出一张图。那在生成式创作的方面呢，生成图片、短视频，还有一些音乐，还甚至于说一些 3D 的模型，包括大家装修的时候哈，还可以让 AI 帮你去生成一些装修或者产品设计方面的一些草图。那这些工具呢，现在也是正在改变创意行业的一些工作方式了。过去呢，可能也需要专业的设计师花几天工作去完成，那现在呢，可能几分钟就能生成初稿了。那设计师对设计师个人审美的要求可能就会慢慢的提升了。像这种基础的工作，可能 AI 目前都可以已经开始逐渐可以慢慢帮忙实现了。那设计师有了自己的一个审美之后呢，后期只需要去做后面的优化就行了。那还有呢，在一些企业级应用方面哈，比如说一些比较复杂的业务流程呢，已经开始用智能体系来执行了。比如说自动去处理一些客户的订单，包括自动回复客户的一些邮件，还有去处理整理一些销售数据等等，形成一些报表。那这些呢，可能也是需要之前也是需要员工啊自己动手去操作的。那现在呢，可能就是由这个 AI 智能体自动完成了。那它可能也不再是一个被动响应的一个工具啊，而是主动工作的一个数字工具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这些概念的区别哈？因为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去理解科技的一些资讯和新闻，包括一些行业的趋势。因为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哈，比如说某公司的大模型几点几又发布了，或者说生成式 AI 产品发布什么什么什么系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并且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区别。那我们今天呢，前面的直播呢，就给大家一起介绍了哈，这个 AI 还有大模型还有生成式 AI 等等的这些概念的区别。那大家了解这些概念呢之后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一些细分的投资板块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选基金的时候呢，可能会去看收益、看排名、看哪个产品最近涨得会比较好。那我们在投钱进去之前呢，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支基金它的这个风险等级，包括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与之相匹配的。那我们去根据行业的一个统一标准去来看的话，其实基金产品它就是按照风险的高低是分为差不多从低到高啊，分为五个等级。比如说像 R1 呢，它就是低风险的等级，更多是去匹配这个货币市场基金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余额宝之类的类型的产品啊。那这类的基金产品呢，其实主要一般来说是投资于一些短债呀，或者央行的票据呀，或者银行存款等等，风险相对会比较低。那 R2 呢，就是中风险等级的产品，一般来说哈，对，会对应债券型的基金了。这一类型的基金呢，也主要是投资这个国债呀、金融债等等，创造一些固定收益的一些资产。那净值呢，也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幅度相对还是比较少的。那到 R3 再到 R5 呢，就是中风险啊、中高风险、高风险的这样子的产品的一个风险等级了。它们对应的一般来说就是混合型、股票型，更高的一些就是纯股票型或者主题型的这种基金。那这一类型的产品呢，一般来说哈，就会按照比例，有一定的比例是可以投资股票，有一定的比例是可以投资债券的。那这不同的产品呢，也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那对于那些特别是着重强调啥，这个 R5 啊，就是高风险等级的产品，那这些等级的产品呢，其实更多有的时候啊，会投资一些衍生品啊，或者说使用杠杆，或者说投资一些到这个单向单一的新兴市场的一些基金。所以这一类型的基金呢，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哈，它的净值波动是非常剧烈的，本金的损失也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就是它的高风险的一个特性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投资者这一边，其实也有对应的这样子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分级哈，就是对应的就是刚刚说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有这个 R1 到 R5， 其实对我们投资者哈，也有这个 C1 到 C5 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比如说像 C1 啊，就是保守型的投资者，那这一类型投资者呢，通常都是不太愿意去接受本金的一个损失的，也希望自己的资产有一个稳定增长，对流动性相对来说比较高。那它其实一一对应的关系哈，就更加去适合购买这个 R1 等级的产品了，就是类似于像货币基金这样子的产品。那 C2 呢，就是稳健型的投资者，也可以去接受一些比较低程度的一些波动，但尽可能大家可能还是希望自己的收入哈略高于银行存款，但对本金的安全要求依旧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类型呢就适合去购买这个 R2， 包括 R2 以下等级的产品。那 C3 呢，就是这个平衡型的产品，平衡型投资者。那一般来说，平衡型投资者呢，就是愿意去承担一定的风险，那可能还想去追求更高一点点这种收益，那能接受中等程度的一些波动呢，就适合去购买 R3 级以下的等级的产品了。那还有这个 C4 C5 哈，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会就是 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换取更高收益的这样子的一些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我们就不继续介绍了哈。那像这种那像我们投资者呢，在做这个风险测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各个平台哈，问卷其实通常都会问大家这些问题，包括你的这个收入来源、稳定性，还有计划投资的金额、占用你家庭资产的一些比例，还有在能接受的这个投资期限当中能接受最大的一个亏损的幅度，还有投资的经验等等。那这些呢，去根据问题的答案呢，系统也会给出一个综合的评分，就会给到你一个 C1 到 C5 的某一个等级的评分。那我们通常，特别是我们在直播当中跟大家经常说到的科技主题型的基金，其实大部分还是会被评定为 R3 甚至于以上风险等级的产品，因为绝大部分这个科技基金呢也是投资这个股票型或者说混合型的这种产品，股票的仓位呢通常还是比较高的。那高仓位的股票其实就意味着你的波动相对于就会比较高，同时像科技板块它本身的波动会比较大，科技行业的变化呢也非常之快，那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呢也非常的明显，市场的情绪波动大，那像这种波动特征的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就是被评定为一个低风险的产品了。所以部分的这种科技的基金呢，持仓的集中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那比如说像市场上有一些产品，它投这个半导体，就是可能只投半导体啊，或者大部分的持仓都是投半导体的。有一些产品可能投这个国产算力等等。那行业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意味着它的这个风险分散的程度也就相对比较低，它的波动呢也就比全市场的基金也更加的剧烈。所以这一类型的产品的风险等级呢，可能会被我们去评定为 R4 了。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产品风险等级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的等级相关之后呢，我们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否匹配？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投资者呢也需要去购买自己风险等级就是不高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位这个平衡型的投资者，然后你想去买这个中高风险的科技基金，其实从这个适当性规则来说是不完全匹配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科技基金之前呢，也建议投资者朋友们先做两件事情哈。第一件呢，就是先确认自己的一个风险等级。那测评一般就是一年之内都是有效的。如果大家没做过测评的，或者测评已经失效的呢，大家也需要去重新去做一下哈，因为这个测评其实也就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那第二个点呢，大家也需要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去看看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那一般来说，在这个基金的详情页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哈，标注这个风险等级。那大家也要去对比一下啊，跟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是否相匹配。如果匹配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去了解产品，如果不匹配的话呢，最好还是尽可能优先选择风险等级较低的一些产品，或者说重新去做一个测评哈。当然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为了买某只产品而故意去填写不真实的测评的答案，因为你对于这个本金啊的损失的这个程度其实相较于而言还是比较真实的。如果说大家就是为了去买这个高风险的产品而填了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测评的答案，那最后呢出了这种风险的问题呢，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还有一点需要我们就是特别说明的，就是不同的这个销售机构呢，其实对于同一只基金，它的风险评级可能不完全一致，因为它的各个平台包括各个不同的销售机构，其实评级的方法也不完全统一哈。比如说有的机构呢，可能直接去参考基金合同约定，那有的机构呢，可能会参考历史净值的一些波动、最大回撤，还有更多实际的数据去作为一个判断。还有的机构呢，可能会在基金公司评级的一些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这些平台的客户群体的一些特性进行一些调整。所以说同一只这个科技的基金呢，比如说在 A 平台啊可能标记为这个 R3， 那在 B 平台呢可能就会被标记为这个 R4 了。所以我们投资者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应该尽可能的去多对比，包括我们在所在的这个平台显示的这个风险等级为准哈。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内容呢就到这里。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以上的内容呢也仅为我们这个知识的科普，包括市场的一些交流呢都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还有这个科技板块呢本身啊，大家也知道这几天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投资者呢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还有投资期限来进行一个审慎的判断。那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我们下一期在直播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